你好，在前面三课里，我们分别探讨了人用理性去证明天主存在的论证，像多马斯的五路论证、目的论的从世界有明显的设计证明天主的存在，以及从道德律证明天主的存在。现在我们要讲的是本体论论证，这是基本神学这个单元的最后一课。下面我们要分四部分来探讨，这四部分是本体论的论证、本体论论证的错误的原因、否定神的本体论反证，最后做一个结论。在本体论的论证方面，本体论论证是由安瑟摩开始的，他主张既然人有一个对绝对完美的存有的概念，或对必然的存有这样的概念，那么就要求有这样的本体存在。
请问神父，什么叫做既然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存有的概念，就要要求这样的本体存在呢？这是不是说人先有某种概念才去证明它的存在呢？
我们先来看看安瑟摩的论证。他提出的第一种论证是根据一个绝对完美的存有以及对它存有的预知性。什么叫做对绝对完美存有的存在的预知性呢？按照定义，无论相不相信神的人都知道，人没有办法用理智对神有真正的了解，因为神比人的思想更伟大。神存在在哪里呢？神可能只存在于人的理智之中吗？或是同时存在于人的理智中和理智之外？这两种情形是不一样的。
神父，我不太懂您刚刚说的，请您再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说神只存于理智中和同时存于理智中以及理智之外的不同，这好比说一幅只存在画家心灵中的画和一幅存在画家心中又存在画布上的画是不一样的。
神父，我懂了，存在理智中的只是概念而已，就像画家把心中存在的画画出来，那幅画就是概念的本体了。
不错，所以安瑟摩认为神存在于人的理智中又存在理智之外，要比只存在于理智中更伟大。由这样的推理，神必然存在，而且同时存在于人的理智中和理智之外。安瑟摩所提出来的第二种论证是根据一个必然的存有，它不存在的不可信性。
神父，什么是必然存在它不存在的不可信性？好难懂哦。既然必然存在，为什么又说不存在的不可信性呢？
这意思是说，逻辑上我们不能否认一个必然存有的概念，也不能否认必然存有中必然的事物，而且在逻辑上，一个必然的存有的概念也是必然真实的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否认一个必然的存有的存在。
神父，这是不是说既然有必然的存有的概念，那么真实的存在是必然的？
不错，这是安瑟摩的两种论证。他要证明的是，既然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存有或必然存有的概念，就有这样的本体存在。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学者笛卡尔的论证。笛卡尔认为，就像三角形的存在和三角形的本质是分不开的，三角形的不会变的本质是三个角 三个内角等于两个直角。只要世界上有一个三角形，就没有办法把它和它的两个本质分开。
请问神父，三角形和神的存在有什么关系呢？
按照笛卡尔对三角形的推理，认为同样的，神的存在和本质也分不开。一个极全的本质，极是极致的极，全是完全的全。极全的本质既然是极全的，就必然存在。换句话说，只要我有些极全的概念存在，我就肯定神的存在，因为神是极全的。本体论的第三位学者莱布尼兹，他觉得本体论论证基本上是有效的，可是还需要证明神的概念并没有矛盾。
那还需要怎么样的证明呢？
莱布尼兹这样说，如果一个绝对完美的存有是可能存在的，那么它的存在是必然的。因为按照定义，一个绝对完美存有，它不可能欠缺任何事物。可是如果是绝对完美的存有并不存在，那么它也就欠缺存在的特质。所以假如一个绝对完美的存有是可能存在的，那么它的存在是必然的。因此一个绝对完美的存有，也就是完全没有矛盾的存有，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完美是一个单纯而不可缩减的特质，没有任何基本上的限制。所以一个存有拥有一切可能的完美是可能的。既然一个绝对完美的存有是可能存在的，那么它的存在是必然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位本体论的学者斯宾诺塞的论证。斯宾诺塞和笛卡尔一样，认为神的存在可以靠数学来证明。
神父，数学怎么能证明天主的存在呢？
斯宾诺塞的论证是这样的：首先，一些事物必然存在，这必然的存在或是有限的，或是无限的。这个必然的存在可能是无限的。至于某些事物为什么不是无限的，必然有它的理由。斯宾诺塞接着又推论说，没有一件有限的存有可以阻止它成为一个无限的存在，而且一个无限的存在也不能阻止自己的无限存在。因此这必然是一个无限的存在，而这无限的存在就是神。
请问神父，人们对本体论论证有什么反应呢？
本体论论证曾经遭受很长时间的压制，不被接受。后来赫斯安热心地为本体论论证辩护。赫斯安申论说，所有的思想都必须和它本身以外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事物至少是可能的，因为完全的幻觉是不可能的。
请问神父，赫斯安的幻觉是什么意思呢？
幻觉是预先设定有一种实体为背景，是从实体到思想，再从实体转移到思想。所以赫斯安说，意义必须和一些超越它本身的内容或是内在的一贯性事物联系在一起，不然它就没有意义了。
这意思是不是说 意义必须和事物联系在一起，离开实体，意义就不存在了。
不错，换句话说，只要有意义，就必然有意义所指的事物，否则便是空的。接着何思安又说，必然的存有，必然存在，这是最低限度可能的。因为可能这两个字在逻辑的意义中，在一个必然存有的概念里，并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神父，您刚刚说的我还是不懂，请您再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意思是说，对一个必然的存有来说，最低限度可能存在和可能并真实存在，两者的意义是相同的。因为如果可能有一个必然的存有，那么也必然有这个存有，而不可能只是可能的存在。
请问神父，赫斯安的论证怎么证明天主的存在呢？
按照刚刚所讲的，说一个必然的存有是可能而且真实存在的，是不可能只是可能存在。用在证明天主的存在是说，按照定义，神是独立的存有，这等于说神不可能像只是可能存有一样由其他事物所形成的，因为神是独立的存有。还有，按照定义，神是永恒的，因此神也不可能以只是可能的存有的方式存在着。所以结论是，一个必然的存有必然同时有可能并真实的存在。
请问神父，在我们听的几个论证中，本体论是不是也和其他论证一样有它不足和错误的地方呢？
不错，本体论论证也和其他论证一样有它不足和错误的地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一课的第二部分，本体论论证错误的原因。反对本体论论证的人，像多马斯和主张偶然产生论的休姆，以及康德、罗素和叔本华等人，都曾经指出本体论论证错误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柏拉图的哲学，因为本体论论证走的是柏拉图的知识论的路，认为人可以直接和直觉的认识本质。如果否定这个看法，那么本体论论证就失败了。第二个原因是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面，反对本体论的人认为是或存在这些名词只是逻辑上有地位，并没有本体上的地位。
神父，这一点请您再多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说是和存在只有逻辑上的地位而没有本体上的地位，这是说有神论者被神是一个必然的存有这个命题所蒙蔽，认为这个是字包含了存在，然而是这个字只是一个逻辑上的连接词而已。本体论第三个错误的原因是原因和理由的混淆。叔本华认为本体论论证在神的定义中早已假定神的存在，可是却假装在结论中才找到神的存在。第四个错误的原因是在专有名词的应用方面，罗素认为本体论论证的错误是出于一些专有名词的应用，像必然的存有等专有名词。在英语里面，专有名词都是表示存在的，这样人往往因为这些专有名词而受骗。本体论最后一个错误的原因是英语条件式的应用，比方说如果神存在，那么它必然存在。 这样条件式的语法并不是必然含有神存在的意义，神可能根本不存在。
神父，这几个错误的原因当中，有些好像是无神论者提出来的。
不错，但是我们具体来看，否定神的无神论所提出来的反证。有一位叫芬特利的人，曾经构想一种本体论的论证，用来证明神是不存在的。芬特利的论证是这样的：首先，必须把神想作是一个必然的存有，因为任何比必然的存有低的就不配被崇拜。其次是存在上的必然命题，这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必然性只是命题的逻辑特质，而不是真实的，因此神可能不存在。
神父，听了本体论论证错误的原因和反证之后，我觉得本体论好像并没有强有力的逻辑上的论证。
你说的不错，纵观本体论论证的发展史，我们发现没有人提出有效的本体论论证，成为理性上无可推诿的结论，就是宇宙有一个必然的存有。同时也发现有趣的一点，就是同样的本体论论证就可以推出三类不同的神，就是笛卡尔和莱布尼兹归结的有神的神，斯宾诺塞推论的泛神观的神，以及赫斯安归结的泛内在神的神。换句话说，本体论并不能决定找到的是哪一种形式的神。讲到这里，我们介绍了四种以理性证明天主存在的论证。最后要强调的是，神的存在并不是由有神论的论证产生的，因为神的存在是不需要原因的。